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渔歌晚唱。
亲爱的老年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曾慧，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能够通过电波在空中相会。欢迎您经常按时候收听渔歌晚唱这个节目。弟兄姐妹老年朋友，您最近有没有留意收听这个节目呢？如果您按时收听的话，一定记得我在这里呢一连好几次跟您分享有关有氧运动对中老年人的好处。这些好处啊都说完了，这次呢要讲一讲有氧运动的强度指标，就是说到底要做多久的运动才算达到指标呢？有人说做运动啊一定要做到流汗，也有人说不，30分钟就够了。其实呢做运动最要紧是安全。讲到运动的强度，在运动当中自我感觉到稍累，有点累，这样呢就算是合适的运动强度。但这种合适的强度又是相对的。当您经过一段运动锻炼，身体耐力有所增强和适应之后，开始运动时候的那种稍累和有点累的感觉呢，就变为轻松起来了。这样呢，把运动时的感觉始终保持在有点累的水平，那么您的心肺功能以及全身各器官的功能就会不断的提高，全身呢就觉得轻松了。不管您采用哪种的运动方式，始终保持有点累的运动强度呢，不轻松也不累，这才是恰到好处的运动。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也讲过最好的有氧运动就是步行，让我简单说说步行的好处吧。上帝创造我们的人体肌肉很奇妙，有 50% 在双腿上，双腿的肌肉含量、骨骼含量、血管分布等等几乎占人体的一半。每一次双腿运动，肌肉、骨骼、血管都得到锻炼，人体的血液 50% 也在双腿上。除了卧下，全身血液的总量呢一半在下肢。每一次我们走路步行运动，双腿的交替收缩等于呢有节奏的对下肢血液进行一次挤压，好像在做血管按摩，这是多么奇妙啊。那么您可能要问，有氧运动每星期要做多少次呢？每次大概多长时间呢？大致上说啊，每周3到5次，至少3次，每次呢持续30到60分钟。如果时间少于20到30分钟，那说不到保健效果，时间过长呢也不能增加效果，反而呢让老人呢觉得太疲累，这就不好了。根据生物钟现象啊，每天的运动时间 最好是下午四点到六点之间。这段时间呢，血管处于最好的状态。其次呢，是早上十点以后。最差呢，是早上六点到九点。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运动时间是在早上九点到十点，或者是下午四点到六点。专家说，对于患心脑血管病的人，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人，最好呢避开早上四点到十点这段所谓的魔鬼时间，因为呢这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发时间，容易诱发中风或是心肌梗塞。好了，关于有氧运动这个话题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下回呢，我们来聊别的保健话题。接下来我们分享灵修信息，让我们的心灵也得到喂养和帮助。这次要跟您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到第3章的14节。这段圣经比较长，请您留心听。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到3章的第4节这样记载：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拆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顺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接着为您念哥罗西书三章第一到四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了，这段圣经读完了。保罗这封书信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指出他们受到当时一个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影响。 保罗教导他们要离开迷信，追求真理。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在末世啊，因为人心失去安全感，就会陷入迷信之中，遵守很多奇怪的法规，希望能够避开一些灾祸。谁知道呢？这样的人就会不自觉地永远被迷信所捆绑，落入恐惧的痛苦当中。最近香港这里的法庭在审理一场非常轰动的官司，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强人去世之后，她的家人还有她生前的一位男朋友互相争夺巨大的遗产。在官司过程当中，揭露这位女富婆啊，生前极其迷信，沉迷风水，听信这个男朋友的话，做了许多让人觉得非常可笑的举措，以保自己健康长寿等等。人是有限的，因着人的有限呢，就会促使人去寻求一些自以为是的帮助，期望能够扭转不幸的现实。其实呢，人的问题是离开神所造成的，只要回到神的里面，就会重新得到各种福气。雅各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可惜呢，离开神的人为了解决人生的痛苦，却去寻找迷信。因此呢，迷信会使人不自觉地被捆绑，而落入恐惧之中。格罗西的教会呢，当时就是面对迷信的威胁。他们虽然信了主耶稣，但是呢，异端邪教非常盛行，他们不遵守主的教训，反而呢，去遵守各种迷信的规条，甚至呢，苦待自己的身体，来表达对这些邪教信仰的虔诚，以避免各种的灾祸。这种做法实在是很可悲的，所以保罗就警戒他们了。保罗清楚指出，他们所信靠的神是至大的神，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空中邪灵都要伏在主的底下。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老年朋友，我们基督徒应当追求主自己，而不是那些世俗的迷信小学。追求迷信的法则呢，还有另一个危险，就是呢，它会渐渐地使人偏离真道，而生活在恐惧中，被一切迷信的规条控制、辖制，不能自拔。那这样的人呢，就是非常痛苦的了。迷信的人、不信神的人，很容易在心理上形成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极端思想，更容易产生了极端的行为。保罗也说过，圣经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就劝勉哥罗西的信徒，当然 也是在劝勉我们，要追求属天的事物，在基督的生命中享受他的平安、喜乐和荣耀。这是神给我们的安慰啊，叫我们不继续在恐惧中生活。那么，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被一种迷信的事物所控制呢？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来摆脱它。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接着分享心灵维他命，愿主的话带给我们鼓励，坚定我们的信心。这次要为您读的这一节经文是在诗篇34篇第10节。
环球电台渔歌晚唱，为您的灵命增添活力，心灵维他命。
诗篇34篇第10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 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圣经小百科，
精心网罗，细致搜寻，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
好，因为上面的分享啊稍长了，所以我们直接进入圣经小百科这个栏目中。我们还是介绍救恩这个系列。这次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是这样的，他说神怎样信守承诺，叫亚伯拉罕的后裔得救呢？神赐亚伯拉罕的后裔救恩，应许呢，首先实现在以色列人身上。救恩出于犹太人，而犹太人呢，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非犹太人与亚伯拉罕没有血缘关系，然而他们得着神的收纳，成为以色列家的一份子。他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因为被收纳而做儿女。那我们这些呢，就是属于这个神的儿女。我们并非犹太人，但是神凭着他的应许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旧约当中，以色列的最大毛病在于以为身为亚伯拉罕后裔就已经自动得救。那么耶稣与法利赛人主要的争议呢，就是为了这一点。法利赛人反驳耶稣，认为自己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已经得着自由了，不用耶稣去释放他们。但是呢，耶稣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这个说法符合旧约神学中的儿子理念。做儿子基本上啊，不在乎血缘，乃在乎顺服。悖逆的人呢，会丧失嗣子名分。神从非犹太人中间选召了其他的人来替代他们，收纳他们做神家里的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了，这就是这一次跟您分享的话题，就是谈到神怎样信守承诺，叫亚伯拉罕的后裔得救。最后我要给您送上这首非常好听的诗歌，歌名叫做《永远的光》。
你曾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曾救我的脚不致跌倒，使我行走在你的光中，使我行走在你的光中，使我走在你的光中。
太阳不再做你白天的光，月亮不再做你黑夜的光，因为神是你永远的光，因为神是你永远的光。
你的太阳啊，永不再落下，
你的月亮啊，永不再隐藏，
因为神是你永远的光，因为神是你永远的光。
了，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老年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次的渔歌晚唱节目，欢迎您能够经常来信跟我聊聊，让我知道您的近况和需要，可以为您来分担和您分享。您的来信呢，请寄到我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呢发一封电邮给我也可以，不过请记得要写清楚是给渔歌晚唱节目曾慧收，这样就可以了。好，愿主赐给您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的福，更愿您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您的灵魂兴盛一样。下回同样时间我们在空中再见。
是你永远的光。